民数记第二十一章，住南地的迦南人亚拉德王听说以色列人从亚他林路来，就和以色列人征战，掳了他们几个人。
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发愿说，你若将这民交付我手，我就把他们的诚意进行毁灭。
耶和华应允了以色列人，把迦南人交付他们，他们就把迦南人和迦南人的诚意进行毁灭，那地方的名便叫何尔玛，何尔玛就是毁灭的意思。
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
就怨毒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
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
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赌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不被咬的不动，就是就必得活。
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
以色列人起行安营在阿伯，
又从阿伯起行安营在底耶亚巴林与摩押相对的旷野，向日出之地。
从那里起行安营在撒列，
从那里起行安营在亚嫩河那边，这亚嫩河是在旷野从亚摩利的境界流出来的。原来亚嫩河是摩押的边界，在摩押和亚摩利人巴结的地方。
所以耶和华的战记上说，苏法的瓦哈伯与亚嫩河的谷，并向雅尔城重谷的下坡，是靠近摩押的境界。
以色列人从那里起行到了比尔，从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招聚百姓，我好给他们水喝，说的就是这句。
当时以色列人唱歌说，井啊，涌上水来，你们要向这井歌唱。
这井是首领和民中的尊贵人用杖树挖所掘的。以色列人从旷野往马他拿去，
从马他拿到拿哈列，从拿哈列到巴莫，
从巴莫到了摩押地的谷，又到那下望旷野与耶斯加的山地去。
以色列人差遣使者去见亚摩利人的王西宏说，
求你等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边路不接和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直走大道，直到过了你的境界。
西宏不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经过，就招聚他的众民出到旷野，要攻击以色列人。到了亚杂，与以色列人征战，
以色列人用刀杀了他，得了他的地，从亚嫩河到亚伯河，直到亚门人的境界，因为亚门人的境界多有坚美。
以色列人夺取这一切的诚意，也助亚摩利人的诚意，就是西斯本与西斯本的一切乡村。
这西斯本是亚摩利王西宏的京城。西宏曾与摩押的先王征战，从他手中夺取了全地，直到亚嫩河。
所以那些作诗歌的说，你们来到西斯本，愿西宏的城被修造被建立。
因为有火从西实本发出，有火焰出于西宏的城，烧尽摩押和雅尔和雅嫩河丘坛的祭司。
摩押，你有祸了，基莫的名下你们灭亡了，基莫的男子逃奔，女子被掳，交付亚摩利的王西宏。
我们射了他们，西实本直到底本尽皆毁灭，我们使地遍为荒场，直到挪法，那这挪法直验到米底巴。
这样以色列人就住在亚摩利人之地。
摩西打发人去窥探亚谢， 以色列人就占了亚谢的正势，赶出那里的亚摩利人。
以色列人转回向巴山去，巴山王噩和他的众民都出来，在以德来与他们交战。
约华对摩西说：“不要怕他，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带他向从前带住西实等的亚摩利王西红翻。”
于是他们杀了他和他的众子，并他的众民，也留下一个就得了他的地。
二十一章里面的内容相当的丰富，有很多属灵的功课我们可以来学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功课。我们在这里读的不仅仅是以色列人的历史，这些历史呢也成了我们的见解。因为神怎么样对待他属地的子民，同样属灵的原则也是对待我们这些属天的子民。所以这一章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我相信是圣灵要我们来学习的功课。二十一章一开始就是一个征战，而且是他们得胜的征战。这个征战可以说在他们38年以来漂流旷野第一次的征战，而且是得胜的征战。不仅是得胜，而且是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新一代的人他们征战得胜。他们得胜的地方正好是38年前他们失败的地方，他们打赢的这些敌人呢正好是曾经打败他们的敌人。所以这个得胜的意义非常的重要。在第一节他特别讲到，他说住南地的迦南人亚拉德王，亚拉德是迦南地南边的一块地啊，这个地呢他们的王是亚拉德王啊。听说以色列人从亚他林路来，就和以色列人征战啊，所以这个征战是他们主动的征战，而且掳了以色列的几个人。那以色列人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向耶和华发愿说，你若将这民交付我手，我就把他们的诚意进行毁灭。换句话说，他们在这里发愿说，他们的征战不是为自己，因为如果是为自己的话呢，他就不需要进行毁灭，他们可以得到他们的掳物。所以他们的发愿呢，一方面是说到他们需要依靠神，一方面呢，他们是愿意成为神的军队，为神征战。结果这时候我们知道，耶和华就应允了以色列人，就把迦南人交付他们，他们就把迦南人和迦南人的诚意进行毁灭，那地方的名便叫何马，何马就是毁灭的意思。那这一段历史，我想我们要跟14章民数记14章一起来看。我们翻开民数记14章的39节开始看起。民数记的14章39节，这是讲到他们12个探子回来以后，有10个探子呢报恶信。结果呢，我们的这些探子报恶信的探子都遭瘟疫死了。而其他的以色列人呢，因为听从这探子的话呢，他们不愿意进迦南，所以他们就在旷野开始漂流。总共从他们出埃及到进迦南总有40年的时间。那就在这个时候呢，39节说，摩西将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众人，他们就甚悲哀。意思就是说，神说与他们疏远，他们要担罪孽40日，一年顶一日，所以要40年。所以他们一听到这个话呢，就非常的悲哀。清早起来上山顶去说，我们在这里有，我们有罪了，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换句话说，他们虽然知道他们错了，但是他们没有服神给他们的那个对付啊，神的判决，神的审判，他们没有服下来。所以这个时候摩西就说，你们为何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呢？这是不能顺利的，不要上去， 因为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这是亚玛利人和迦南人呢，都在你们面前，你们必倒在刀下，因为你们退回不跟从耶和华，所以他必不与你们同在。所以他们没有伏在神那个审判的底下，他们要去征战，他们上赶上三年去，但是耶和华的约柜和摩西没有出演。于是亚玛利人和住在那山上的迦南人都下来攻击打他，把他们杀败了，直到赫玛。看同样一个地方，所以经过38年以后呢，他们又遇见了同样的敌人，同样的敌人，但是已经是新的一代了。上一代他们没有伏在神的权柄底下，他们被杀败，他们自己去攻打。那这新的一代呢，他们知道不是凭着自己能够征战，从前的教训让他们看见他们不能凭自己征战，所以他们就许愿，那神也应允了他们。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打败了敌人，把他们都杀灭。这个地方就是赫玛。所以这一次的征战非常有意义，因为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他们在38年旷野的漂流，一方面来说他们实在是在浪费时间，但另外一方面呢，他们的确学了功课。旧的一代慢慢衰退，新的一代慢慢起来。换句话说呢，很多时候我们虽然因着我们的无知跟愚昧，我们在那里绕路，我们没有走直路，我们在那里绕路，但是也借着绕路呢，神在我们身上做了许多洁净的工作。我们出于天然的那个老旧的那个旧人呢，慢慢脱落，新人呢在我们里面就慢慢起来。这时候呢，征战又碰到了征战，但是他们就学到了，不是靠自己，必须要有神为他们征战。这个时候呢，神就把他们敌人交在他们手中，所以这个征战的意义非常的重要。这也是我们在这个大而可畏的世界的旷野里面行走的时候呢，那很多时候我们经过了神的带领以后呢，我们靠着神，我们能够在征战上得胜。但虽然是得胜了，他们却不能从这边直接上去攻那地。上一次是因为他们就在迦南地的南边，他们如果上去攻打了，他们听神的话上去攻打，他们就可以直接进迦南。那经过38年以后，他们又打胜了，但他们不能从原路上去进迦南，反而呢，神要叫他们学功课。这功课呢，就是后面所讲的，他们要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盆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所以我们看见神带领他们的方式改变了。很多时候如果你能够立刻的顺服，路就很好走。很多时候因着我们的无知跟刚硬呢，我们白走了很多的路，然后到了原点以后呢，神有更深的功课要我们学习。这次我们就看见他们不但不能够直接上去进迦南，他们还不能走近路从以东地过去，他们还要绕路而行。换句话说，这个路呢，因着绕路的关系呢，他们要多走好几倍的路。所以一方面他不能够直接上去，迦南就在望了，就在前面，他们不能上去。第二个，他们还要绕路走更长的路，而且呢，这一段路是最难走的路，非常难走的路，就好像是那种飞沙走石的那个路，而且呢，我们看见有蛇啊，甚至有蝎子。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一段的路，神特别带他们走的，神有他的目的在，因为神要教他们学非常重要的功课。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他们是从何尔山起行，是往红海那条路走。我们晓得，我们曾经也提过啊，这个红海不是靠近埃及旁边的那个红海啊。如果你懂得地理的话啊，你知道在印度洋啊的北方，印度洋整个印度洋的北方有两个很重要的海湾， 这个海湾呢，正好是这两个海湾的中间，就是阿拉伯半岛。其中一个海湾呢，是阿拉伯半岛跟印度、巴基斯坦中间的这个海湾，这个海湾叫做波斯湾。这个波斯湾呢，它是相当深的，它的右边呢，波斯湾的右边呢，就是印度，印度的上面是什么？巴基斯坦，在上面就是伊朗。那这个波斯湾的左边是什么地方呢？最下面的就是阿曼这个国家，然后上面呢就是沙烏地阿拉伯。所以这个海湾就一直往上去，到了顶点的时候是什么地方呢？就是科威特，啊，伊拉克。所以你记得曾经那个海湾战争，就是因为伊拉克进军到了科威特，啊，结果呢，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呢就攻打，所以这个就称为海湾战争。啊，在这个波斯湾的这个靠近印度洋的那个附近，有一个就是现在有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就是现在的杜拜曾经盖了一个很高的楼，啊，就在这个波斯湾这边，啊，所以这是波斯湾，啊，左边呢就是阿拉伯半岛，啊，那另外一个海湾呢是在阿拉伯半岛的左边，啊，那这个湾呢就是红海湾，这个红海湾呢它的右边，啊，也是一样，啊，它右边就是下面是也门，上面就是阿拉伯，就沙烏地阿拉伯。最顶点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已经到了约旦了。那左边呢，这个红海湾的左边呢，从下面来看啊，我们知道现在很有名的那海盗那个索马利亚，啊，再上去呢就是伊索比亚、苏丹、埃及，所以这个海湾也是非常的深的。那这个红海湾呢，到了上面以后呢，正好就碰到了西奈半岛。西奈半岛它就分成两边。就走了两边，左边这个进去呢，就是所谓的苏伊士运河，啊，就是埃及跟西奈半岛中间的苏伊士运河，所以当他过红海的时候是从这边过来的，啊，那右边这边呢，就所谓的阿卡巴湾，如果你读现在历史的阿卡巴湾，阿卡巴呢，它一直上去呢，就到了约旦，啊，也就是现在的以色列的那个河东地，就约旦河东边。西边当然就是现在的以色列了，所以你就看见呢，在西奈半岛呢这个地方呢，因为西奈半岛本身就有点像个倒三角形啊，这个红海呢就从这边就分了两边，所以当他们出埃及以后呢，经过的红海是这个苏伊士运河这一边的，那现在我们讲的从荷尔山起往红海边呢，这边是阿卡巴湾的这一边的，所以这两个红海不同，否则的话我们就很容易搞混，因为他们在这两个红海所学的功课不同，啊，因为在第一个红海呢，就是靠近埃及这个红海，你看见他们在那边行走的时候，他们学什么功课？他们学的功课呢是对付世界，因为他们虽然离开了埃及，但是埃及没有离开他们，所以他们在这个红海这边走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们常常都回想到埃及的食物，黄瓜、韭菜、西瓜、蒜啊、葱啊、鱼啊，你知道？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所学的功课呢，我们知道是第一个阶段的功课，就学到怎么样来对付世界。然后从他们开始漂流到再后来又回到了迦地，中间这一段呢是在旷野漂流。但在旷野漂流，他们所要对付的功课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可拉一党的那个背叛。换句话，这里在做对付的功课是对付肉体。那现在呢，进入了第三个阶段，他们所要学的功课就在荷尔山起行往红海这条路要走，啊，这个对付的功课是对付什么呢？对付己，哦，那个己生命的己，啊，很多时候我们把肉体跟己放在一起，啊，这没有什么错，因为肉体和己本身就是在一起的，是一个连体银色，是合在一起的，但是圣经上有的时候把肉体跟己再分开来，那是什么意思呢？这里就说到了，如果今天我们讲到肉体的时候呢，特别是讲到我们的那个己生命的那个能力，啊，那个犯罪的能力也好，那种喜欢自大骄傲的能力也好，是偏重于在这个能力，啊，但是讲到己的时候呢，是重在他的生命，就重在他的根，啊，所以这是一个更深的功课。所以我们所对付的不仅神对付我们，不仅仅是对付我们的肉体， 神还要摸到我们那个己的生命，这就是在现在这个阶段开始要学的功课。所以呢，他这条路是怎么走呢？是绕过以东地，绕过以东地。所以绕过以东地呢，就是学这个功课。我们都知道以东是就是以扫，就是雅各的孪生兄弟。换句话说呢，在我们里面有两个生命，一个生命呢像雅各一样，他是要神的生命；另外一个生命就像以扫这个生命。这个以扫以东是非常贪恋世俗，但是呢，其实讲到以东的时候呢，那是更高的、更深的。所以我们要了解以东的这个生命呢，我们曾经讲过，你必须要看什么呢？你必须要来看厄巴底亚书。所以我们稍微简单的复习一下厄巴底亚这卷书，先知书里面厄巴底亚，它是在阿摩斯书的后面。阿摩斯书也是约拿书的前面。这卷书给我们启示了以东的很多方面，我们曾经也大略的交通过，我们现在复习一下。因为我们认识以东以后，我们才知道我们要怎么样对付自己啊。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啊，论以东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所以你看，这是神的命令啊，神的命令是要跟以东来征战的。他说，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被人大大藐视。所以神的旨意要使以东所代表的这个己，或者这个肉体呢，要变得最小。因为你知道我们的己生命，我们的肉体都喜欢做大，但神要使它变成最小的，被人藐视的，因为他从前他总是喜欢大，被人尊重。那以东人住在什么地方呢？是住在山穴中，所以他很懂得住在高处隐藏自己。你看我们的己是不是很喜欢隐藏自己啊？人家摸不到你的，也很深很高。但是呢，他的本质是什么？狂傲之气。他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但神的话怎么讲？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打我，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盗贼若来在你那里，或强盗夜间而来，岂不偷窃直到够了呢？换句话说呢，以东非常的丰富，你看我们的己很丰富的，所以他神要派盗贼去，要强盗要从夜间来，要把他偷窃直到偷窃够了。摘葡萄的若到你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以扫的隐秘处何竟被搜寻？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出了？所以你看见那个以东里面，它有个隐秘处，很深的，很隐藏的，而且它有些宝贝呢是非常隐秘的。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所以你看见他很能够结盟，很懂得社交，很懂得拉拢关系。但是呢，神要使与你和好的欺骗你，且胜过你；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络陷害，在你心里毫无聪明，因为他自认为很聪明。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所以以东是以他的智慧著称，这是属世的智慧。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提曼啊，你的勇士必惊惶。提曼是谁呢？你记得约伯有个朋友以利法，就是提曼来的。所以非常的聪明的，不但聪明呢，他还有勇士，换句话说他很有能力，这是我们的肉体的写照。当然后面还有，所以从这里你看见那个肉体很挤哦，非常的丰富的，我们里面很丰富的哦，各多元多样化的 有的时候你发觉你看懂了一些，但实际上你还没摸到他的深处，因为他住在高处，住在隐秘处，他智慧聪明，他有能力，他懂得结交朋友。所以神说要与异动征战。所以现在你看他在以东地绕路，所以这个功课很难学。那这里面不仅仅讲到我们里面的以东，我们那里面的己，这里也讲到我们周围的己，换句话说是跟你接触的弟兄姊妹，你周遭的朋友，他们都有己，那你就要开始要受苦了，对不对？所以这条路很难的。所以在以东地绕路说出了什么，就是舍己的道路。一方面就自己来讲呢，你要放下你所有的智慧聪明，你不依靠这些。但从另外一方面呢，你会发觉在你周遭的人身上也有这些东西。那当你碰到的时候你要怎么办？不是去征战，你是要舍己，你要绕路啊，所以这条路就很苦了。所以这条路呢是会有怨言的，你知道。我们知道在保罗曾经学了很深的功课，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我们看一下，好，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十二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十二节，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一开始的时候讲到各样的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保罗按照他的经历他来讲，神把他带到苦难当中，患难当中，让他觉得他自己呢是必死的。换句话说呢，神要带他经过死，然后从死里出来，十字架在他身上的工作要把他天然的生命带到尽头。所以呢他现在能够产生一个见证，见证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他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是靠神的恩惠。接着他说，像你们更是这样。保罗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我们的哥林多人非常的聪明，哥林多人他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各样的恩赐没有一样不及人的。所以保罗碰到这么，保罗来到了哥林多，保罗碰到这么聪明的这些人，而这些人呢不是属灵人，是属世的人，那保罗怎么办呢？保罗说，我们像你们更是这样，换句话说，我向着你们呢不靠自己的聪明，我不用我的聪明来压你们，因为这没有用的，我乃是靠神的恩惠。所以保罗来到他们当中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保罗是走过这条路的人，所以保罗也学到了这样的功课。这条路不好学，因为这条路要把你带到死地，你是被压太重，力不能胜，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所以现在在民数记是二十一章里面，他们所走的路就是这条路。你要知道他们现在已经离迦南很近了，换句话说呢，你越靠近迦南呢，你就越要学习这个舍己的功课，到最后你要过约旦河，就是你要把自己 埋葬了。所以这个己的功课我们都常常讲这个，但是呢我们并没有完全的懂，因为一碰到事情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忘了，我们的己又出来了，我们自己的办法聪明又出来了，你知道我们那个隐藏在高处那个隐秘的智慧各种方式就出来了。所以现在神要带他们走这条路，不但路难走，路又远，而且更可悲的是迦南就在前面，他们可以进去，他们不能进去，所以难怪他们在那里烦躁。这时候就怨毒神和摩西，你看他们以前都是抱怨，跟摩西跟亚伦抱怨，很少直接向神抱怨，但在这里呢跟神直接抱怨，也受不了，就怨毒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着淡薄的食物。 然后你就看见，于是耶和华是火舌进入百姓中间，舌就咬他们，以色列中死了许多。所以这时候火舌就进来了。那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所以他们不是没有学到功课，他们一抱怨，一看见事情，他马上就伏下来了，知道他们错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所以在这里特别看见他们怎么样叫摩西为他们祷告。这也是我们常常的祷告，把蛇离开。但神的反应不是，神没有叫蛇离开。所以你看见很多时候我们不会祷告，我们祷告就是说把环境拿走，但神没有把环境拿走，神给我们另外一个方法。所以神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所以你看神的方法跟人的要求不同的，人说把蛇离开拉开，神说制造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所以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我们知道这一段话的解释，这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的解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第14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我们看见主在这里解释了，摩西在旷野把蛇举起来，这是一个预表，就说到了我们的主耶稣要照样被举起来钉在十字架上。从前的人怎么样望铜蛇得救，现在的人呢要怎么样相信主，接受他做救主，就能够得永生。所以这是他的解释。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做这样的解释的时候，他的背景就是因为那时候是法利赛人尼哥底母。我们的尼哥底母是一个很有声望的人，他是法利赛人，换句话说他对神的律法热心，而且愿意去遵守，他又是做官的，然后他又是做师父的，然后他又很谦卑的愿意到主这边来寻求更多的认识神。可是他搞错了，因为他把主耶稣当成拉比，当成夫子。换句话他来到主的面前是要来学一些功课，他盼望呢，他说他觉得他自己所学的不够，他想要多学一点。但是主耶稣给他的回答很简单，如果你不重生你就不能见神的国，如果你不从水和圣灵生的你就不能见神的国。当然我们知道尼哥底母就问了一些问题啊，他不懂得什么叫重生了，所以主耶稣就跟他讲了这个铜蛇的比喻。我们知道讲到这个蛇哦，就很容易的就让我们想起来伊甸园的故事。我们知道在伊甸园的时候，亚当和夏娃失败就是因为这个蛇进了伊甸园，蛇骗了他们。当他们犯罪堕落以后呢，他们就好像被蛇咬了一样，他们里面呢就有了蛇的毒。所以现在我们所有亚当的后裔呢，我们都是被蛇咬的人，换句话说我们都有了蛇的毒在里面，我们都被咬了。尼哥底母就是一个被蛇咬的人， 所以主耶稣呢就拿旧约这段话跟他讲，因为他懂得旧约嘛，就是你看见摩西怎么样在旷野举蛇呢，那那些人被蛇咬的人呢，一看到蛇他就得救了。那今天呢，你也是被蛇咬的人，但是你今天要看到人只要被举起来，你相信他你就得救。为什么要做一个铜蛇？因为我们知道这铜蛇呢有蛇的形状，但没有蛇的毒，就说到了我们的主，他为我们道成肉身啊，他虽然没有罪，他也不知罪，但是呢他为我们成了罪身，所以有罪的形状，没有罪的本质在他里面。那为什么是要做个铜蛇呢？说出了，因为我们要同时说到审判，他为我们审判被挂在石头上，在十字架上。所以今天我们只要一相信他，我们就得救了，就得永生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对这句话，约翰福音第三章这十四节这一段话呢，十五节十四节啊，我们就想到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得永生呢，我们怎么样来进国度呢，我们就必须要相信他，我们就得到了啊。这是进了一个关，但是还有一条路要走，所以这只是不仅是有一条一个关一个门，还有一条路要走。换句话说呢，相信他仰望他是我们一生的功课，这是我们常常忘记的。所以现在他们已经快要进迦南了，已经最后一段路了，这个功课如果没有学好，当然不可能进迦南的。所以这是神特别叫我们绕这段路的原因。谁能够舍己，谁能够背十字架跟随主？没有人，我们都是被蛇咬的人。没，我们好像刚刚有一段得胜的经历，你看打败了这个敌人，一下子我们又被蛇咬了，你看我们又失败了。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学习这个属灵的功课呢？就是要仰望同时，这里的望在原文呢是专注的望，换句话说不是看一下就好了，你要定睛的去看它。所以要仰望那位为我们创始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或者说就是望断以及于耶稣。这个功课是我们一直要学的啊，而且非常重要的功课。因为呢你知道，你我们特别是我们已经跟随主走了一段很长的路了，你就发觉呢，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实在是爱主，可是他们就落在一个难处里面，一旦失败的时候他们就看自己，他们没有看主，他们看伤口，一看伤口就死了。所以你可以看见呢，什么时候我们没有看主，我们没有定睛看他，我们没有从环境从失败从得胜转过来看主的话呢，我们只可能有两个下场。第一个就是说呢，因着我们的失败，我们就非常的自傲自毁，然后我们就起不来了，我们这个就堕下去了，起不来了，要经过好久挣扎才起得来。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们看我们的得胜，我们就开始骄傲了，我们刚刚打了胜仗，哎，我们的确比别人好，我们比别人行，我们走了很好的路，别人就失败了，我们得胜了，我们就骄傲起来了。所以你看见什么时候这个功课若没学会了，我们没有办法进迦南的。而这个功课是在旷野要走到末了的时候还要学的，而且要更加学习的功课。这也是我们在许许多弟兄姊妹身上我们发觉的难处。我们常常懊悔，为什么我在主面前已经几十年了，我怎么还会失败，还会软弱。所以一个真正生命成熟的人不是不会失败的人，一个生命成熟的人是说他不管失败或得胜呢，他不看自己，他来是看着主。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要学什么呢，就是要学习脱离自己，以基督为他的中心。所以不要去看，特别是在最末了的功课，不要看自己，不要看环境，不要看失败看伤口，也不要看弟兄姊妹， 你看这些你都会失败，你都会掉下来，所以你只要看伤口你就下去了，所以死了很多人嘛。所以这个功课叫我们学习了，脱离自己，以基督为中心，随时仰望他，仰望为我们这位创始成终的主，因为他因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羞辱。所以我们怎么能够走这条路，怎么能够舍己，怎么能够走这么艰难的路呢？叫不断的仰望他，不断的仰望他。所以很多时候神允许我们失败，这个失败只是叫我们更谦卑，不看自己，然后专注于我们的主的身上，也只有他是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所以他们就学了，就制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所以这个功课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学这个功课。好，第十节，以色列人就起行，就安营在阿伯。换句话说，那在铜蛇这边所学的经历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这很重要了。这就是在民数记三十三章，你看一下，民数记三十三章民数记三十三章第四十三节，四十三节，从普嫩起行，安营在阿伯，对不对？那刚才我们是来到了阿伯嘛，所以前一站就是普嫩嘛，所以他们是在普嫩学到了这个功课。那第二节普嫩是什么意思呢？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普嫩就指着黑暗，指着困惑。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个功课没有学会啊，你看我们落在什么样的光景？就是黑暗的光景，就是仆人的光，就是困惑的光景。所以我们常常觉得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们落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了嘛，我们出不来了嘛，对不对？然后他们从仆人起行是安营在哪里呢？安营在阿伯。那阿伯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阿伯就是洞穴，进入了山洞。你知道，你如果去过山洞，你知道有的山洞很长的，有的是死的山洞，有的是一个山洞很长的。你常常走的时候，你不知道前面光线在哪里，都在黑暗里面。所以这让我们想起什么？你知道《列王记上》十九章，以利亚失败的时候，他怎么样？他逃啊，就躲在山洞里面，对不对？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是躲在我们的山洞里面，就是躲在自我的里面，出不来了，我们在黑暗，在困惑的里面。那神怎么拯救以利亚呢？他你出来，站在山顶上。结果我们知道，有经过了大风啊、地震啊，神都不在其中。结果呢，后来有微笑的声音。所以只有我们出来了，脱离自己了，你才能够听见神的声音，那个微笑的声音。好，第十一节。民数记是二十章十一节，又从阿伯起行，安营在以耶亚巴林与摩押相对的旷野，向日出之地。所以你现在看见有没有很宝贵？从黑暗困惑，经过山洞洞穴以后，就来到哪里呢？光明之地。我们的主就是这个公义的太阳。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落在这个黑暗困惑的里面，我们看自己，我们没有脱离自己。但什么时候你看我们学习来仰望主的时候，慢慢慢慢你就经过了这个洞穴，前面一片光明。所以这是我们的那个属灵经历的写照，这是让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好，接下来从那里起行，安营在撒列谷。撒列谷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撒列溪，因为很多人溪都在谷中，所以它翻成撒列谷。 但实际上呢是撒列溪，是一条溪流，一条急流。那撒列溪是什么地方呢？你必须要读这个生命记第二章，我们看一下。十三节，生命记第二章十三节。现在起来过撒列溪，于是我们过了撒列溪。十四节，自从离开加迪斯巴尼亚到过了撒列溪的时候，共有三十八年。所以你看见没有？刚刚一过撒列溪，三十八年就过去了。然后从那里起行，安营在雅嫩河那边。这雅嫩河是在旷野，从亚摩利的境界流出来的。原来雅嫩河是摩押的边界，在摩押和亚摩利人搭界的地方。所以在这里他特别提到了两条溪流，第一个叫做撒列溪，第二个叫做雅嫩河，这些都是在约旦河东这边，就是东边这个地方。如果有机会的话，你自己查地图，你去查一下这两条溪啊，因为这两条溪有它代表性的。撒列溪，就是说，如果你在绕以东的时候，你一过了撒列溪呢，你就脱离了以东了，一过了撒列溪，你就进入了摩押地。所以撒列溪是以东跟摩押的交界的地方。那亚伦河是什么地方呢？亚伦河就是摩押跟亚摩利人，就亚摩利王西宏所在的地方，他们的边界。所以你看见，你一过了撒列溪，你就来到了摩押。你过了亚伦河就来到了亚摩利往西宏的边界了。然后亚伦河呢，如果你再往上去，如果你读二十四节，以色列人用刀杀了他，得了他的地，从亚伦河到亚伯河。所以你看这边有个亚伯河，一个亚伯渡口，对不对？以前那个雅各的时候，他来雅伯多，所以这个亚伯河又是另外一个边界，啊，这个亚伯河呢，在过去就是巴山王的那个地段，所以你要记得这里几个边界啊，这几条河都很重要的，啊，一个是撒列河、撒列溪，一个是亚伦河，一个是亚伯河，啊。那从亚伦河一直到亚伯河呢，这一段呢，本来也是摩押的地。后来呢，被亚摩利王西宏攻占了，得了这块地，所以这块地呢，后来就变成亚摩利王西宏的。啊，所以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特别记得他这几个分界点。好，然后我们再回到十二节这里所讲的，从那里起行，安营在撒列谷，你就发觉了，你一过了这条河呢，你不是来到了摩押地吗？这可以说是什么呢？他们就真的正式的脱离了旷野，因为旷野的代表呢就是沙漠，就是干旱。可是你看，一过了撒列溪以后呢，都是河流，所以你看连续看到好几个河流，啊，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啊，好，他们首先是来到了撒列溪，啊，这撒列谷就是一个在原文是一个急流，就是很急，是水流的很急的地方。然后从那里起行，安营到亚伦河，你看又是一个河流。那这亚伦河在旷野，从亚摩利的境界流出来的。原来亚伦河是摩押的边界，在摩押和亚摩利人搭界的地方。所以耶和华的战绩上说，所以这边就讲了耶和华的战绩。什么是耶和华的战绩呢？这是可以说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书。啊，记载他们征战，神怎么为他们征战的书啊。我们知道圣经上提到很多本啊， 除了这里以外，我们知道在约书亚记第十章也提过啊。然后他这个战记上怎么写呢？苏法的瓦哈伯与亚嫩河的谷，并向亚尔城重谷的下坡是靠近亚摩的境界。你这边特别提到亚嫩河的谷其实就是亚嫩河的溪，所以你看是溪流。还有亚尔城重谷的下坡，在原文是亚尔城重溪流的下坡，所以你看这边都是河流。什么是苏法呢？我们的苏法是讲的是红海的名称，所以讲到苏法就讲到红海。什么是瓦哈伯呢？瓦哈伯的意思就是说神，就是他，这是神耶和华呢为他们行了大事。所以这记载曾经神怎么为他们征战，什么在红海边为他们征战行了大事。然后亚嫩河的溪流，雅尔城，雅尔是靠近那个摩押的北界啊，重溪流的下坡是靠近摩押的边界，所以你看都是河流。然后以色列人从那里起行到了比尔，比尔就是井的意思啊。那从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招聚百姓，我好给他水喝的，就是这井。所以你看见在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以前他们在旷野行走的时候呢，他们没有水，他们求摩西，求神给他水喝。但在比尔这个地方呢，他们不是在求水，是神说我要给他们水喝。所以你看见整个情势转变了，神说你给我召聚百姓，跟摩西讲我好给他们水喝，说的就是这井。当时以色列人唱歌说，井啊涌上水，你们要向这井歌唱，这井是首领和民众的尊贵人他们挖的啊，他们用杖啊用龟挖的，所挖所掘的。所以你看这边都是这些首领跟民众的尊贵人用他们的龟和杖来挖掘的。换句话说，这些首领这些尊贵人都讲到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愿意倒空自己的人，愿意付代价的人，愿意跟随主的人，他们在那里挖嘛。所以呢，现在他们付了代价以后呢，你看怎么样呢？他们就在那唱歌，井啊涌出水来，水就涌出来了，就神叫他们就说我要给他们水喝。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什么时候我们学会了仰望铜蛇，学会了舍己，学会了倒空啊，学会了付代价，学会了过那种与主那种深处隐秘处的交通的生活，很自然的发觉呢，到处都是水的涌流。我们的水是代表圣灵说的。所以一方面你看见你在这里倒空，一方面的神说要给他充满。所以你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对了撒玛利亚妇人怎么讲，对不对？喝了这水的还要再渴，反正喝了我所吃的水，在他腹中叫流出活，不是在他的里面叫成为一井的泉源，一直涌流涌到永生。所以你看见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讲到铜蛇，第四章讲到水井，在这边呢也是一样，一讲完铜蛇以后，你看就讲到井了。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四章呢所描述的景象呢，就是民数记二十一章这边所提到的。所以这也是我们的学的功课。如果你今天没有学会施加的功课，倒空的功课呢，你可以在那里苦苦的求圣灵充满，你发觉呢很苦啊。但什么时候你学了这功课，你需要求吗？不需要求了。神说招聚他，我好给他们水喝。所以一方面你看见倒空，一方面你看见充满，所以这个功课呢非常的重要，这是他们在准备要进迦南之前他们要学的功课。所以我们里面有很多那个出于以东的出于那个己的东西呢， 神必须要做这个炼金的工作。叫我们去，所以你看这个功课，仰望童子的功课呢，不仅仅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给我们看见，好像我们一开始要蒙要一个罪人仰望主做救主而已，你必须要继续仰望他，让他做你的主，脱离自己，以他为中心。结果你看那圣灵的工作就非常重，当圣灵一充满以后，你看接下来怎么样呢？就是属灵征战的得胜，所以他马上打了胜仗。所以这个都是一连串下来的，道空充满的圣。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他们就从旷野往马他拉去啊，然后十九节，从马他拉到拿哈列，从拿哈列到巴莫，从巴莫到了摩押地的谷，又到了下望旷野之披斯加的山顶。我们说这条路呢，就是从摩押地一直往上去啊，然后他们后来又来到了披斯加的山顶。我们知道后来当他们征战完以后啊，摩西又回到了披斯加的山顶啊，这个山顶上我知道他们向神求啊，这段记载就是记载在生命记第三章，我们稍微看一下第三章。二十三节，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啊，这个时候是他们已经征战得胜之后的事情啊。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些事，你且上披斯加山顶去，向东西南北举目观看，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你却要嘱咐约书亚勉励他，使他胆壮，因为他必在这百姓前面过去，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于是我们住在伯皮尔对面的谷中。所以这是讲到后来摩西想要再进迦南去看，结果神没有允许他，结果兴起了约书亚。我们知道摩西所代表的是这个律法最后的这一代的最后的人，所以律法没有办法引我们进迦南，只有约书亚所代表的圣灵，所代表的恩典能够引我们进去。好，接下来就是两次很大的征战。这征战呢，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亚摩利人的王西宏啊，一个是巴山的王噩。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啊，二十一节，以色列人差遣使者去见亚摩利人的王西宏，说：“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偏人，不偏入田间和葡萄园，也不喝起你的水，直走大道，直到过了你的境界。”西宏不容以色列人从他们紧急经过，就招聚他的众民出到旷野，要攻击以色列人。到了亚杂与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用刀杀了他，得了他的地，从亚论河到亚伯河。所以你看见这一段是亚摩利王西宏的地方，一直到亚门人的境界。因为亚门人的境界多有尖垒，以色列人夺取这一切的诚意，也助亚摩利人的诚意，就是西斯本与斯西斯本的一切乡村啊。我们说亚摩利的他们的那个首都就是西斯本啊。我们读雅歌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西斯本有一个很有名的井，就是巴特拉宾的井旁啊，这很有名的井啊。曾经这个作诗人就借着这个井呢，来描写他的那个女子的那个眼目向着神啊。好，然后我们知道这个征战呢是跟亚摩利人的王西宏征战，然后我们就看见第二十六节啊，这西斯本是亚摩利王西宏的京城， 西宏城与摩押的先王征战，从他手中夺取了权地，直到亚伦河。所以你看见没有，这本来是摩押地的，但被他们得着了。那亚摩利人是哪里的人呢？就迦南人，啊，就是迦南人，他们打出来的。所以那些作诗歌的说，你们来到西十本，愿西宏的城被建造、被修造、被建立。愿有火从西十本发出，有火焰出于西宏的城，烧尽摩押的雅尔和雅润和丘坛的祭司。摩押你有祸了，基摩的民呢，你们灭亡了。基摩的男子逃奔，女子被掳，交付亚摩利的王西宏。这里的基摩，根据耶利米书四十八章所告诉我们，就是基摩是讲到摩押他们所拜的偶像，所以他这边特别提到神的审判临到他们。我们知道摩押是以色列他们的远亲，所以在这里的征战，你看见他们做诗歌的人就讲到摩押被这个亚摩利王西宏他所征战被灭亡，我们射了他们。你看这个我们是指的以色列，因为这个诗歌是以色列的诗歌，所以他说我们就讲到这现在发生的事情。因为之前呢，亚摩利王西宏呢胜过了这个摩押，现在我们呢，就是以色列人呢射了他们，就打败了他们，打败了西宏。西十本直到底本尽皆毁灭，他我们使地变为荒凉荒场，直到罗法，这罗法直延到米底巴，这样以色列人就住在亚摩利人之地。摩西打发人去窥探亚谢，以色列人就占了亚谢的城市，赶出那里的亚摩利人。接下来又往北打，以色列人转回向巴山去，巴山王噩和他的众民都出来和在以德来与他们征战。耶和华对摩西说，不要怕他，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带他像从前带住西十本的亚摩利王西宏一般。于是他们杀了他和他的众子并他的众民，没有留下一个，就得了他的地。所以这一段呢，特别记载了两次的征战，一个是亚摩利王西宏，一个是巴山王。这一大片地呢，就是整个的河东地，他们很顺利的把这两个王打败了，占领了整个的河东地。如果你看地图的话，你就知道这个整个河东地的面积非常的大，它差不多是跟河西的迦南地是一样大的。所以他们你看很短的时间打下了那么大一块地。当然今天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们只是大概的讲一下这个征战，下一次呢我们这个征战还要再讲的详细一点。因为我们知道当他们经过了这个铜蛇，经过了这个倒空圣灵充满以后呢，就接下来就是连续的属灵的征战的得胜，所以这个征战我们需要多看一下。但不仅如此，接下来你就看见了，你看那个黑暗世界的权势出来，就是巴勒他们开始要咒诅以色列。这些事情的发生呢，以色列人都不知道的，因为它是背后黑暗权势的那个征战。所以这个我们在下一次的时候我们再来交通。好，我想我们时间到了，停在这里。